嘿、hey, ，我在挖现场，带您收听这集社会新闻的第一犯罪实况。我是主持人陈丰德。身为呢警方的侦查人员哦，可能是职业训练使然，让他们啊天生就有一种嗅觉，可以闻到各种犯罪的可能性。尤其是失踪案件，他们更加敏感。我们先介绍本集来宾，是台中市第二分局的侦查员廖树营。树营哥你好。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廖树营。
好，树营哥，像你们，你觉得哦，你们刑警是不是当久了真的会有各种一些脑补的状况哦？可能明明是没什么，但是脑中就会想说啊，可能有一些离奇的谋杀啦，或者是各种诡计在里面的，然后去揣测各种犯罪可能性。
因为警察工作啊，经常接触各样的刑案的发生啊。台湾话俗语说“查那是蒋完仔”啊。那警察工作呢，就是要降妖伏魔啊，十八般武艺样样都要会。所以我们不得不对各种犯罪的现场状况去做判断，去做模拟揣测，然后突破嫌犯的心防，将他绳之以法，把案件侦破这样子。
你刚刚提到一句查拉西总完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犯罪的人他的脑筋啊特别好，但是没有用在正途上。
没有错，就如同树影哥说的哦，刑警啊，我觉得不免都会有一些职业习惯。那么如果、啊、得知一个成年人平白无故就这样失踪了，诶，会是常见的离家出走吗？又或者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呢？准备好的话，就跟着我们的声音进入案发现场吧。那谈起这一起案子呢，我们得先介绍一位已经退休的小队长哦，张文通，我们称他为张小好了。树影哥，这个你跟张小是怎么样开始认识起的？
我刚好我就调到台中市第二分局侦查队，跟张文通小队长同小队。
了解，所以他当时就是小队长，然后你是底下的侦查员就对了。
对，我是侦查组。
了解了解。那个时候在2002年左右哦，张文通小队长就在台中市警局第二分局侦查队在服务嘛，包含树影哥你也在他底下，然后一起来侦办一些刑事案件。他那个时候突然开始秘密调查一起案子，你还记得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吗？
其实我跟他同小队的时候，他常常会有意无意提起这个案件啊，就说他追很久，有一对夫妻，那太太失踪了，那这对夫妻是他的朋友，连女儿都认识他。那太太离奇失踪，他一直怀疑是被先生给杀害的，因此他也追了这个案子追很久，有听他在提起这个案件。
好，那这个夫妻是怎么样跟张小认识的呢？张小跟你提到吗？
哦，这对夫妻也刚好是张小的县民，有提供一些案件给他啊，因此认识他们夫妻以及小孩。
好，这个先生的名字叫做邱清燕哦，那妻子呢叫做陈经理哦，双方算是结婚了一阵子了，并且还有小孩哦。好，那就你所知，当时妻子陈经理是突然就失踪了吗？不然为什么张小会觉得说，诶，陈经理是被他的先生给杀害呢？
就是因为妈妈失踪了，那刚好张小也认识他们的小孩，他那个女儿是老大，他总共三个小孩，他另外两个儿子。那妈妈不见了，孩子一定很着急啊，就姐姐来找张小，跟他说妈妈不见了，请他帮忙。
可是不见可能是离家出走，或者是一般的失踪案件啊，或者是寻短嘛，我们过往讲过蛮多类似的状况哦。那怎么会说是爸爸把妈妈给杀的？是他女儿有这样的猜想吗？
因为离家多日，一直找不到人，到最后就报失踪人口。但是当时也都知道说他们夫妻有在吵架，那先生也为了小三把整个工厂搬走，另起炉灶，让死者非常的愤恨不平，所以经常在口角。
你刚提到说这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工厂，是怎样的工厂？
就一个一般的铁工厂，小有规模啦，就是一个加工厂这样子。
是，所以这个加工厂是他们夫妻俩可能一起去经营的，然后包含里面的机具啊，可能都是他们两个人的一起的积蓄就对了，才有办法买这些机具啦，让他们可以去经营嘛。可是你刚提到说丈夫突然把里面的工厂的机具全部都搬走了，而且妻子不知情，而且他在外面还有小三。
他就是骗太太办假离婚，假离婚之后真的跟小三也结婚了。有一天他去办一些户口名簿，才发现说，诶，他 先生又结婚了，真的是气到不行，就跟他理论，理论之后他就干脆把工厂给搬了，
里面东西反正我就全部搬走了，我跟你没有名分就对了。
但是这个是他们夫妻共同创业的啊，怎么可以让邱清燕一个人给独吞了，又跟小三在一起，辛苦那么多年都白费了，这谁也吞不下这口气啊。
那陈经理知道说自己的丈夫有小三，而且还这样子办假离婚，他也就离婚了嘛，可能被骗了就真的离婚了，他没有做出一些比较激进的行为想要去挽回这段感情吗？
他一定是想要挽回啊，所以经常去找邱清燕的工厂跟他大吵大闹啊。邱清燕也是因为这样子一气之下就想办法给杀害了。
所以等同说这个陈经理啊跟他的前夫邱清燕哦，彼此就有一个蛮错综复杂的关系哦，加上有这个小三的介入，包含他的女儿也就知道这样的状况，所以女儿就有猜想说会不会是自己的爸爸把妈妈给杀掉，他起初就有跟我们小队长这样子讲，是不是？
小队长听到他太太离奇失踪之后是有这样子的怀疑啊，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啊，又加上他妈妈失踪之后邱清燕又一直在搬工厂，就是怕被找，所以他也有搬过几次家，小队长也找不到人这样子。
他可能知道说张文通小队长在找他，心里面有鬼，所以就频频的去搬家，可是这是张文通小队长他的想法吧，可能说不定人家就只是刚好要搬家而已啊，
都有可能。因为犯罪的人他一定会想要避嫌，他也不希望一直被问啊。小队长有去找他聊，那他一口否认了，也推说不知道人跑去哪里。而且在问的过程，就是想说在工厂里面借机看有没有蛛丝马迹可以发现犯罪的证据，但是都没有发现。那邱清燕也不堪其扰，所以经常借故啊，避不见面，他也就直接搬家了。
那当时张文通小队长他好像还有想到其他的办法是吗？觉得说这整起案子可能跟邱清燕哦脱离不了关系，毕竟陈经理哦，你说一个人他当时47岁的年纪。怎么会一个人好端端的就这样消失不见呢？觉得肯定是跟她的丈夫有关系哦。那当时小队长有配合一些怎样的一些作为吗？
其实张晓跟我讲这个案子的时候，因为已经发生七年，那我自己也很怀疑说怎么七年来连尸体都没有发现。我也有问曾经跟过张晓的同学，那我同学当时也曾经帮他的忙做一些调查，那确实也都没有证据。那到后来齁，就开始觉得这个张晓脑袋有问题啊，追案子追七年但是不放弃啊。那他带我的时候又在跟我讲，我是觉得说他很有心啊，那我也是相信他啊，我觉得有机会帮忙把这案子破了也不错啦。所以他开始觉得说邱清燕这个人哦，贪小便宜，因为开铁工厂耗电量也大，当时我们经常在跟台电配合在办一些切电的案子，改电表让电表不稳定的跑，节省电费。那果不其然呢，我们找台电的人去突袭检查，真的有在切电。那因此啊，台电给他开了一张70几万元的罚单。那当时邱清燕跟他再婚的小三，其实两个人经济也不好，那个工厂做的也不是很好。啊，因为双方齁，彼此都有小孩，女方有结婚也有小孩，那男方这边又有三个，两个家庭经常在吵架。第一个经济已经不好了，又被开红单。所以我们张晓给他弄这一招进去之后，果然让他们真的就闹得不可开交。
好，那张晓呢出了这一招，我找台电的人去突袭之后，邱清燕呢跟他再婚的小三哦赖慧慈哦，他们两个人就吵得不可开交，因为真的是生活原本就不是很好过了啦哦，然后又必须得支付这个70多万元的罚金哦。那出了这招之后，你们有怎么观察他们的变化吗？
陈经理的女儿哦，经常在问他爸爸邱清燕有关妈妈的下落了，他希望说能够把真实的事情讲出来。那邱清燕每次酒后有意无意的透露一点，就说他妈妈已经死了，弃尸在彰化一带了。虽然说酒后吐真言，但是也有可能酒后脸消微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知道啊。在这一张红单下去之后，引爆他们双方家庭的革命，甚至连赖慧慈的小孩都知道他妈妈已经死了，当场在吵架过程当中直接呛陈经理的大女儿说你妈妈早就已经死了，就有点类似羞辱性的言辞去激怒他啊。
这个大女儿我们称她婷婷好了，这个婷婷听到这样的字眼之后应该很生气吧，怎么连他们的这个儿子都会说出这样的话呢？
对啊，妈妈 走了这么多年，爸爸又一直不讲实话，突然从小三的儿子口中听到妈妈已经被杀害的这种奚落嘲笑的言语，一气之下跑来找张晓说他要报案，他要告他的爸爸还有小三杀人。
他有听到什么关键的事证吗？不然这怎么告得成啊？
都是只有听闻而已啊，听他爸爸酒后再这样子讲啊，又被小三的儿子激怒，他干脆就提告了。提告我们就受理啦，受理就把邱庆念跟赖惠慈传来分局侦讯。那侦讯的过程一开始我们是先把他隔离侦讯啦，那从邱庆念这边去小以大意啊，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先道德劝说啊，说都已经这么久，事情都隔这么多年了，也该给死者一个交代啊，看是怎么回事，把实况说一说。他当然不愿意讲啊，赖惠慈也不愿意承认啊，两个人就僵持在那里啊。
当时侦讯是由你侦讯的吗？他们的神色怎么样？
是我跟张晓侦讯的。我觉得两个带回来分局三四个小时了，一般人啊，如果说回来一个小时你没证据或者是我没犯罪，早就翻脸拍桌走人了，怎么两个人还乖乖的坐在那里？我心中觉得说差临门一脚，差一个契机突破他们的心防。
所以你当时是故意先把他们先冷落在这个侦讯室里面？
其实也不是说冷落，我们主要就针对邱庆念，把他们先隔离，先从邱庆念着手。那他一副爱讲不讲的样子啊，有也好没有也没关系，我就直接把他问笔录问进去了。那结果他问笔录过程，他就推脱说是赖惠慈计谋行凶的，他承认，但是他说不是他做的啊，他推给赖惠慈。做完之后我就觉得这案子一定是铁定破了，我把邱庆念的笔录带进去，我先不给他看，再跟他小以大意啊，叫他认罪，他也是嘴巴很紧，还是不肯妥协，也不认罪啊。那我就说好，那现在邱庆念说人是你杀的，笔录都指证都做好了，你自己看一下。看完之后，赖惠慈当场崩溃大哭啊！他说跟他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然后还说人是他杀的，他一口气啊把整个过程全部说出来。他说人就是邱庆念计谋杀害的，尸体就弃尸在彰化田中赤水崎公园里。
那按照这个说法，我们要找到这个失踪的前妻的话，我们就得把时间推回到七年之前。七年之前，当时在彰化田中的赤水崎公园真的有人找到尸体吗？是有民众找到，或者是他们把它埋起来了呢？
我们当时并不晓得七年前这个位置有发生过命案，而只能就地缘去探访附近的田中分局，就分局去翻资料，果不其然，七年前真的有一个命案就发生在这里。当时这个命案发生非常的耸动，因为是被弃尸，而且是烧焦，而弃尸在现场，当时新闻也非常的轰动啊，但是最后是以无名尸来处理。
当时新闻就有报道说，这个死者全身被烧得焦黑而且尸体呈现蜡化的状态，也就是说被烧灼到已经冒出油来，然后这个焦黑的皮肤外层呈现固态，像是白蜡一般的这种冷却脂肪。他的面貌啊，包含这个脸部，我不知道是被烧的还是怎样哦，这整个容貌都没办法辨认的，特征点呢也不是非常多。不过当时啊，警方有公布这个无名女尸上可以提供家属来寻找的一些线索，主要是有一个没有被烧毁的金属配饰包含说一对黄金的耳环以及左小指呢，他戴了一个白金戒指戒指上面还刻有英文 TRAK 四个字，以及一个在佛教中呢常见的符号万字。即便警方都有这样公布了却迟迟没有家属来指认身份。那当时这个无名尸还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你们看这个报告里面。
他这个报告当时彰化田中为了要侦破这个命案，那除了公布刚刚所讲的这些特征，他也发现说这死者身体有熔乳啊，因为尸体已经烧焦烧黑了，他们怀疑说死者会不会是外籍的非本国人这样子，有做这方面的查访，主要是要找寻死者的真实身份。
可能听众们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熔乳就跟外籍有关就是因为当时啊，在台湾那个年代一般台湾惯用的熔乳呢，这个细胶通常是180克或者是220克通常是这两种，很少会用到重达240公克的这个熔乳细胶所以当时发现呢，这个女尸她的胸部填充的是240克的熔乳细胶之后，就觉得说这个女尸会不 不会并不是台湾人哦，可能是外籍的来台的一些移工哦，或者是外籍来的一个新娘哦，所以才没有亲人出来认识。不知道当时有进行一些查访啊，包含说呢，当时还有在这个无名的女尸哦体内有发现镇静剂哦的一些药物反应，也有在附近的一些医疗院所啊都有去做一些探访，但是啊不管怎么探访哦，就是没有找到关键的迹证，所以这个无名尸哦就只好被推回到殡仪馆中继续冰存哦。期间呢，甚至有外景的灵异节目，而觉得这个题材可以做啊，好，来到殡仪馆之后呢，由工作人员就将这具无名的焦尸哦从冰柜中给拉了出来。那外景工作人员呢、啊，就在遗体旁边哦，哇不，前后问了他15个问题哦，包括说啊你是哪里人啊，凶手是谁啦、啊，有没有共犯啊等等的。那当时哇不呢问说凶手是不是你的丈夫，是不是不止一个人，而且还有共犯，还要问这个死者说你是不是已经已婚了，结果竟然都得到2个醒波。不过在问到说死者是不是外籍新娘的时候呢，竟然也获得了醒波哦，让当时的工作人员呢相当吃惊。不过即便如此啦，也无法来替死者伸冤哦。那案子听到这边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犯罪迷啊，听报案发也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今天呢，要来介绍一个照顾健康的好品牌 Medisana， 德国健康管理专家哦，新推出的蓝牙7合1多功能体脂计，桌年庆期间呢，只要2680元就能够带回家。它可以测量呢体重、体脂率、肌肉量、骨重量、体内水分、BMI， 还有基础代谢等7大数据。搭配呢蓝牙传输哦，用 App 记录，轻松做到健康管理。ATO 涂层呢，让你随站随量，方便又精准，可以自动辨识以及记录呢8位使用者一家健康同时掌握。气象通路以及恒隆行的官网、百货都有贩售。Medisana 精准没得商量，有恒隆行总代理。前期资讯呢，可以参考本集的资讯栏。好，那么回到案件当中哦，这一具在彰化田中赤水崎公园发现的无名尸呢，尽管当时啊被法医判断其实是他杀哦，但是由于没有亲属来认领呢，就这样一直冰存在殡仪馆中，一直到7年之后啊，2009年5月8号，婷婷找上了这个警方哦来报案，称自己的母亲呢被爸爸给杀死哦。那所有线索就像是连成一条线一样哦，这具无名尸难道就是婷婷失踪已久的母亲陈经理吗？你们当时怎么样来确认呢？
我们当时听到赖惠子愿意全盘托出哦，第一时间就赶紧报请检察官来指挥侦办这个案件。也立即开立了拘票，当场就先将两人依法逮捕啊。那因为田中这边这具无名女尸时间已久，所以就先行火化，但是已经有采集 DNA 存档，那我们就把死者的女儿以及她的小孩全部带去采集做 DNA 比对。
好，所以在这之前啊，婷婷他们难道没有得知这个无名尸的相关资讯吗？因为田中那边的警方啊在彰化嘛，彰化跟台中虽然有点距离，不过也不是说完全看不到新闻报道吧。因为正常来讲的话，真的有失踪案件的话，可能会请这个家属就采集他们的 DNA 嘛，然后来这个从资料库里面比对看看啦、啊、说不定就刚好比中了嘛。
他当时也有一说啦，说死者往生之后，担心案件如果被警方侦破，三个小孩没有人照顾啦，因此隐忍了7年啦。因为7年前案件刚发生的时候，大女儿才刚高中啊，其他弟弟都还小啊，7年后小孩都成年了，也都有成家立业，所以就决定把这个案子让他浮出来，他顺利侦破。
这个是一个比较悬疑一点的说法咯。好，那你们当时报请检察官之后呢，这个凶嫌邱清燕哦，以及这个小三呢惠子啊，他们就有这样互咬状况。因为惠子是说一切的主谋都是邱清燕嘛，可是邱清燕第一个说一切的这个计谋都是由这个小三呢惠子所主使的哦，跟他都没有什么关系。那到底他们两个，你们把他串联在一起之后，他们的这个说法，你们拼凑起来的犯罪的真相过程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他们两个都互相推卸是彼此行凶，那我就问赖惠慈说，那到底除了你们两个人还有谁来帮你们下手？那赖惠慈就说当时还有2个未成年的在工厂打工的年轻人一起来帮忙行凶。那我们再根据他指认的这2个年轻人未成年的部分，我们把他传讯到案了，带来的时候其实这两个人都没有前科，他也都清白，他也为了这个命案背了7年，所以一到警察局当场就承认了，马上就认罪了。
他们也是隐忍很久不敢讲出来就对了，
不敢讲，包括他家人也不知道。我们当时又请检察官再开2张拘票的时候，他整个家属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好端端的孩子怎么会7年前有杀人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置信。
那你们问这两个少年，他们当时应该已经成年了嘛，他们的说法是怎么样的
啊？因为他去邱清燕的工厂打工嘛，那邱清燕常会招呼他们一起喝酒啊玩乐啊，所以有点类似把邱清燕当成老大的感觉啊，所以就听命他行事啊。那谁知道却犯下这么残忍的凶杀案。
是，所以他们的说法是说一切的主使也是又是邱清燕哦。
对，他们两个到场之后也都跟赖慧慈的口供一致啊，都是由邱清燕来主谋。
所以邱清燕以及小三哦赖慧慈他们为什么要去杀害掉这个前妻，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为了钱。陈经理他生前因为邱清燕他另外娶赖慧慈嘛，他吞不下这口气之外，以及他们共同拥有的铁工厂生产器具又被他搬走，所以他经常去他的工厂跟他们在吵架啊，让他们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营业，工厂也做不下去啊，所以邱清燕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计谋把陈经理给杀了，结束这个纷争了。当天假借说要跟他协调如何处理这感情的纠纷，就把他约到台中太平一江桥下，要跟他好好的沟通啊。但邱清燕却在这个酒里面事先下药，那陈经理喝了之后就当场就有点昏迷了，邱清燕就把他搀扶到车上。
那这个药物又是从哪边来的呢？这边我来补充一下哦。当时啊，邱清燕他从报纸的分类广告上面呢，看到一种叫做强睡眠的药物哦。他宣称说，只要少量呢，就可以让人陷入昏睡。那他在买来之后呢，赖慧慈哦，还亲自的来试药、哦，确认效果，确认说啊，服药之后是真的会陷入昏迷的。好、哦，那这个药是什么药呢？好、哦，其实跟我们过往讲的这个案子有点相关了、哦，也就是这个蓝回搞鬼案大家所熟悉的异妥明。其实当时呢，就有在他体内有验到这个药物、哦。好，那陈经理呢，当时已经昏昏欲睡，被架到车上之后，后面又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呢？
后来邱清燕就一路把车开到嘉义的阿里山竹崎的山上，那边是他的故居啊，所以他熟悉附近的动态。死者是坐在副驾驶座嘛，那赖慧慈跟两个未成年是坐在后面。邱清燕、啊、下令要让两个未成年的从后座用毛巾啊套在那个死者的脖子上往后拉，要把他勒死。死者一次醒过来就滚出车外，在场的几个人包括邱清燕他自己拿起木棍就一直攻击死者，那可能死者身形比较高大，所以并没有当场把他击毙啊。他也从后车厢拿出预备的汽油以及工厂所用的片碱的溶剂啊，倒在死者身上，他当场点火，活活把他烧死了。
所以当时邱清燕哦，就把汽油呢淋到陈经理的身上之后呢，用打火机点燃哦。他们说了，这陈经理还有发出哀嚎声哦，后来就死亡了。那为了避免哦，陈经理他的面容啊，可能还会被认出来，所以呢，就又拿出他们准备好的片碱哦，这种强碱溶剂呢，就倒在了陈经理的脸部哦以及身体上，以防说被人给认出来。所以这也是导致说当时啊，我们这个面部没办法看得清楚的原因哦。那他们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他们后续就准备了弃尸吗？
因为当时这是第一犯罪现场，怕被识破，就把死者包一包放在后车厢，从嘉义一路往北开，开到彰化田中赤水崎的公园，就弃尸在现场，在草丛堆里面。
那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原先有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状况吗？
这两个未成年少年呢、啊，因为平常都跟邱清燕那边一起喝酒了、啊，有时候也帮邱清燕在那边打工了、啊，所以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啊，被邱清燕约上车去参加了这个凶杀案，铸下了大错。
但是可能原先不知道，但到了现场，邱清燕这样指示他，他们总该知道这样做是杀人的了吧？或许是不知道怎么拒绝啦，也有可能是要听命自己大哥，又或者是基于恐惧的心理哦，当下还是遵从着这个邱清燕的指示哦，做下了这些动作，所以跟这起命案呢也就脱离不了关系咯。那最后你们拼凑完这些犯案的过程之后，也去将这个遗体找出来了，我们也要去带着这四个人进行这个犯罪的模拟吗？
有，当时我们从一江桥 然后现场模拟，然后一直到嘉义竹崎的山上，让他们模拟去如何行凶。那两个人当场也是在互相卸责，谁的动作比较多，谁的动机比较大，两个在互相卸责。
好了，那当时呢，笔录证据有算是巩固的很确实了。那邱清源呢，他也都坦诚说，这个汽油的火是他点的，那片检呢也是他倒的哦。不过法医研究所呢一开始的报告，确实出了一点错误。当时啊，法医研判说，死者呢是死后才被火焚的。但是啊，小三啊以及少年们呢，他们的说法都是说，火点下去之后呢，陈经理还有挣扎、尖叫、哀嚎、翻滚哦，所以这就跟法医一开始的报告有点出入了嘛。最后法官呢就请来法医啊到庭来说明。法医就说呢，因为当时被害人服有一些药物嘛，而且正面的火焚哦比较严重，大腿两侧还有裂开哦，一开始才会判断是遭到死后火焚。不过啊，依照这个嫌犯陈述呢，被害人应该是属于重度昏迷哦，而且还有生命迹象。那之所以会翻滚啊，应该是火烧之后的肌肉收缩，并不是说他真的痛到了翻滚啊。所以最后法官是认定呢，陈经理是被勒紧木棍敲击之后没有死亡，是被活活给烧死的。那邱庆燕呢，事后也说他其实当天是要自首的。当天状况其实是婷婷呢，他就是他的大女儿打电话给他，那他在小三过去之后呢，当面跟婷婷说，哦，我杀了陈经理啊，我杀了那个妈妈，我要自首，也稍微讲了一下整个杀人的经过。那因为呢，他当下的手机已经没有电了，我才叫婷婷呢打电话去报案，代替他来自首，所以自己符合自首要件。但是呢，法官后来传唤当时有到场的张晓，张晓就证称说，当时赶到婷婷家里面的时候呢，邱清燕他是否认有犯罪的哦，其实他的表情是有气无力的，也没有什么激动的表情。那侦讯的时候，婷婷还有叫爸爸去自首，哦，赶快办一办，但是邱清燕却不理会哦，因此最后法官认为啊，这明显是跟自首要件不符合的。那尽管呢，邱清燕始终辩称自己没有谋杀的意图哦，他有先请小三去租车。不过呢，请小三租车是为了要回家乡哦去探亲。那片检是用拿来清理青苔用的啊，没有什么特殊用途哦。那发生不幸之后呢，他良心呢也受到谴责，原本想要去自首了，不过呢却受到两名少年的威胁说，如果自首的话，会对他的孩子有一些不利的行为哦。那不得已之下，他只好隐忍。原本想说呢，要等子女再长大一点之后，能够独立生活再去自首。那也希望呢，法官能对他轻判，让他可以早日呢重返社会。不过法官并不采信他的说辞哦，法官认为邱清燕自始至终呢都有谋杀的意图哦，整起案件就是一起谋杀案，因此啊判邱清燕无期徒刑。那小三呢赖慧慈则判刑18年，那帮助杀人的张姓少年呢以及苏姓少年呢则分别被判处9年以及8年的有期徒刑。全案确定了。当时邱先生他说他不是蓄意谋杀啦，说是到场之后临时起意的，这种说法树营哥当时你们相信吗？
完全不相信，根据现场绝对是一场预谋的凶杀案，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杀人案件。你如果说临时起意，怎么会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在车上，
包含说车子也都先租好了，
哦，而且谋杀的第一现场也是邱清燕所熟悉的地形啊。
你说是他的老家附近吗？
对啊，老家附近啊。
不过也好在啦，是靠着张晓不屈不饶的精神才能够去破案。破案之后你还有跟张晓他聊一聊吗？
这个案件侦破之后好像是张晓的一个使命的完结啊。那他这个案子侦破他也退休了，后来他记了一大功啊，
一个案子要追7年呢，欸，包含你的这个同学，他也都觉得说张晓是不是真的他个坏哦，想太多了。但事实证明哦，这个张晓真的是有这种侦探的精神啊，就一定要追到底，锲而不舍，最后面才能够破了这整起案子。好，那么这一集的我在办现场呢，我们就谈到这边，也感谢树影哥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
好的，在听众时间的最一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节目，哦，叫做全球串联早安新闻，也是一个 podcast 节目。为什么要分享这个节目呢？就是因为风德我呢前阵子啊，应该说上个月吧，哦，就有去他们那边受访，哦，来聊一聊案发现场以及真实犯罪。当然也不只聊节目而已啦，也会去聊过往担任社会记者的经历哦。那其实去上节目的时候超紧张的，哦，事前呢还做了蛮多功课了，因为想说啊会不会讲得不好啊，然后上别人节目吐槽的话又很糗，哦，那真的在录音的时候呢自己也是很紧张啦。不过他们的两位主播，一个是小鹿，一个是浩尔哦， 应该是他们的主持人啊，在访谈的时候呢，就给我蛮多自信心的吧。然后我觉得访谈过程哦，也是蛮轻松、蛮愉快的，很自然。觉得他们的功力真的是很好。那大家呢，只要打开 Podcast 哦，搜寻全球串联早安新闻，就可以找到他们的节目了啊。并且呢，在1014专题呢，有一个叫做“带我们用声音直击真实犯罪现场”的 Podcast 节目。我在案发现场主持人陈峰德哦，这一集啦，我记得是1014哦，因为他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哦，他们是一到五都会更新的节目，想一想就觉得很猛。所以在1014呢，就是10月14号这一集哦，就可以听到我的受访的那一集了啦，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听听不同的风德。除此之外呢，他们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厉害哦，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会跟全球一起串联呢，他们每天早上就要起来录音呢。然后聊一些国际的时事啊，而且会跟世界各地的听众或者是专业的来宾哦，一起线上一起录音。节目本身也很赞啊，推荐给需要的听众们。接下来进到听众时间，来读一下各位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那第一位留言叫做鱼鳞兰花，他说嘞，好节目，好声音，好颜值，4.8颗星的常友们，请动动你们的手指，让节目冲向5颗星。好的，那什么是4.8颗星呢？因为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上面都会有评分嘛，那可能可以留5颗星啊，4颗星、3颗星哦，有人也会留1星的啦。那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们的综合评分应该都在4.8颗星左右哦。那目前呢，累计的评分已经有3000个了。不过说实在呢，你说冲到5颗星哦，真的是很不容易啦。我觉得要再进步个0.1分哦，4.9就很不容易了。不过这个评分哦，真的不要太看重啦，有时候多看哦，然后看到那个1颗星的就会很伤心，说到底是谁？到底是谁给我留1颗星？未免自己多伤感呢，我自己是不会多看啦。不过听众们如果有空的话，动动手指头哦，到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言啊，也可以评下5颗星，就可以让我们的分数越来越高喽，至少不会再往下掉了。好，下个听众连送，他说水啦哦，短短两个字，感谢你哦。再下一个叫做 DPPER， 他说支持霸韩四君子。支持陈冠荣，霸韩四君子哦，台湾激进党善款没有问题，监察院调查是政治迫害。感谢制作团队呢，安排3集来说明气爆案哦，还给花妈清白，优质节目，赞。其实看到这样的留言呢，我都会瑟瑟发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哦，台湾多数人啊，只要谈到政治的话，就很难能够平心静气下来讨论哦，就是你只要跟我站在不同边的，我就是要打死你。所以像这一次哦，我们接连请到了静雅还有陈冠荣呢，来到节目来分享一些他们的心路历程，我就有点害怕啦，因为就我的立场，我就是想要谈谈子嘛，不管他的政治立场哦，那我也会害怕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太去聊到政治的东西哦，因为我怕有些人就觉得啊，反正你就跟我站不同边啦，我就拒听啦，你就是坏坏，你就是蓝的，你就是绿的，你就是支持激进党哦，或者是你就是支持这个民众党哦。所以我看到这样的留言哦，真的是很害怕。不过说实在的哦，要谈到气爆案的时候，我一开始的印象也是说，这个陈菊啊，当时的市长哦，花妈就有被指责说气爆第一时间的时候，没有赶赴现场嘛，是不是在偷懒哦？那整个市府团队到底是有没有相关责任哦？所以我当时一想起这个气爆案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话题哦，因为也没有去关注后续的发展的。那后来是真的有去查了一下啦，没有查到说陈菊有什么代呼职守这方面的确切证据。尤其呢是这个高雄气爆善款呢，还有很多人质疑哦，说是不是有被不法使用啊，不当运用哦。所以后来呢，检方也有来调查，不过后来检方查无不法，就将他给牵结了。陈菊事后也在脸书写下不幸公益换不悔哦，那也抛出了这个前几个的公文照片，觉得这个司法啦已经还他一个清白了。所以站在客观角度来看呢，陈菊担任市长期间哦，就是至少没有被查到证据是有渎职的，可能是有违法啦，或者是去挪动善款啦，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证据。好，那下一位听众这个张念祥，他标题写台语人好哇，台湾台语有很多地方口音都会不一样。但是呢，北部都讲国语居多，因为国语是官方语言。像我回南部呢，都讲台语，回北部就都讲国语。有时候回南部讲国语的时候，爸妈反而听不懂哦。语言本来就是要来沟通用的，难道你会跟外国人来讲国语吗？有时候讲台语久了，忽然间讲国语就会卡卡的。而且啊，台语很多都是国语没办法表达的意思， 硬要翻国语要怎么讲勒？这个老听众念想哦，应该是在回应之前我听众时间呢，来分享自己关于这个台语翻译的困难哦。我很认同他所讲的哦，觉得语言本来就是要来沟通用的。今天如果来宾是他想讲台语，我就讲台语居多嘛。那如果是来宾都讲国语的话，我们就用国语沟通哦。那像我自己家人啊，我住在这个高雄哦，以前的高雄县，现在是高雄市哦的弥陀区。我跟我家人就是跟我以前阿公阿嬷都是讲台语长大的哦。以前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还有去参加闽南语演讲比赛，就在家里几乎大家都是讲台语的。那可能在学校里面也都几乎是跟同学用台语沟通哦。那甚至有些同学哦，在国小国中的时候，我感觉他的台语是讲的比国语还要好的哦，他的国语讲起来反而是有点怪怪的，可能是听习惯他讲台语了啦。所以对我来讲，台语是一个我很熟悉的语言。不过站在节目的制作角度来讲，确实哦，国语是我们的官方语言嘛，大家也几乎都是学国语居多哦。所以我才会想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让大家可以以国语来收听，因为真的我不只收到一个听众跟我说讲台语他听不懂了，也之所以这样子呢，我才会想要去翻译一些台语的段落嘛，因为想要去照顾到每一位听众，因为我知道我有上来北部读书嘛，我现在也在北部工作，我遇到太多人他们是真的听不懂台语的，你讲一些稍微难一点点的字词，他们就完全听不懂在讲啥小。可能比较能沟通的就是脏话的部分而已了。好，下一位 Joba Chen， 他标题写呢“霹雳卡霹雳交吧”。丰德你好，很喜欢听你跟来宾讲案情的应对以及内容的分析，当然还有你好听的声音，很适合呢边上班边听哦。我现在也正在经历真实犯罪，我是被认识住一起十几年的前男友盗用我的证件资料去申办几乎所有可以讲出来的银行信用卡，还有在外面的小额借贷。因为住一起哦，所以他很容易拿到我的资料，所以呢每家银行每次笔录都要解释好久。还好啊，有些资料是他伪造的，联络电话呢以及签名不是我的，大部分还可以解决。但也有贷款那边呢，资料几乎都是正确的哦，也很难证实，还一直对我提告。律师也说这我也很难去证实哦，他本身呢又是银行行员，很了解作业模式，也不知呢从何可以去查到我的投保记录啊、财力证明这些哦，连我自己也很难辨解，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也好无力。他也都了解呢，要从网络申办哦，上传资料就可以了，大部分都可以申办成功。从去年发生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做了好几次笔录还有侦查庭，他做的事真的太多太多了，甚至啊最近才发现他还用我的资料办电话再去诈骗别人，变成我是嫌疑犯。原本是原告变成被告，警察呢就没那么客气了，每次都要一直重复解释哦，觉得真的好累，何时才会结束？警察说呢，他去年12月就被逮捕了，但到现在还有新的没发现的事件发生，也一直都还在侦办当中，还没正式开庭，我也没开过庭，想到也很紧张。更过分的是，检察官说他完全否认，还说不想和解。听到啊，真的很想要看到他就一刀捅下去。他到底凭什么？害我啊，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不知道呢何时又会被谁告，又有什么事会发生，变得一直很负面。每个新的案件就要委任一次律师，家人也要一直帮我负担，真的好累，常常会有想不开的念头。但是这样更没有办法证明我是清白的了，所以啊，只能撑下去。最近听到苏大哥的冤案，他被冤枉了三十几年哦。听完后觉得我好像比苏大哥好多的，也给了我一些鼓励。虽然有新的事件还是会瞬间很负面，但是呢我也会继续坚持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是没办法证明的，真的只能自己默认了吗？想到啊，真的好不甘心。现在觉得就连身边认识十几年最信任的人都可能会做伤害自己的事，也让自己变得好没安全感跟信任感，也会因为自己的疑心病伤害到身边的人。希望啊事情能够顺利解决，虽然感觉还是要很久的时间。最后呢，谢谢丰德耐心看完唠唠等的故事哦，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精彩的案件。我的天哪，这位听众遇到的事情太令人绝望了吧。他现在是一位诈骗的嫌疑犯呢，而且甚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可能都是有困难的哦，自己的身份被拿去办了很多信用卡啦，或者是去办电话去诈骗别人哦。 你说这样的事情要怎么样去避免呢？因为跟男朋友住在一起嘛，那可能自己的身份证资料啦，那可能第二张身份证件他也都很容易能够拿得到哦。所以要盗用他的证件资料去申办信用卡的话，应该是蛮容易的，因为现在网络办卡很方便嘛。那我自己也有网络办卡的记录，我基本上你只要能够提供这个身份证正反面啊，以及你的一些财力证明的话，只要我银行看你不是信用小白哦，就蛮容易会核卡给你的。那像我们经常都会去保护自己的个资嘛，但是没有想到是被自己最亲近的人盗用这些个资哦，然后去申办信用卡，然后去狂刷，这到底要怎么提防呢？我觉得很难想象哦。而且就这位听众所讲的前男友呢，是他们住在一起十几年了，哇，十几年的时间应该是对彼此相当相当的信任的，对方却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哦，他所说的好没有安全感跟信任感是很能够理解的。换作是我的话哦，我可能连我的家人都不会那么信任，因为觉得会不会我睡一睡，我的身份证或者是我的第二证件就又被偷过去拍照了。我相信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哦，一定会让自己变得很负面了。那也好险哦，你有听到苏炳坤苏大哥他的案子哦，希望他的案子有给你一个鼓励吧，至少是一份心里面的底气。苏大哥呢，他都可以坚持32年哦，最后还自己一个清白。相信呢，你的努力不懈，一定也可以还自己一个清白的哦。或许不一定是每个案件哦，都可以让自己完全脱身哦。但是我想，如果你有对他提告的话，应该是可以获得一些赔偿，这些赔偿可能可以填补一些被其他家银行告的这些洞口，至少自己不用负担那么多。那我想这种案件，找到一位好律师真的是相当重要的。那也祝福你可以赶快把这件事情呢，赶快的解决完哦。那可以赶快平复之后，恢复正常的生活。好，这集的最后一个听众是汪雨云，他标题写 Winning， 本来就喜欢刑案哦，命案类的专题，第一个收听的是阿善师，但啊，等更新的时间一度超无聊。在打开 APP 的时候呢，就看到案发现场，听了上瘾，每集呢都有来宾，觉得很棒。现在只要一上班，就马上挂起耳机，听到下班，赞赞赞！好，看来啊，又是一位可以上班听 Podcast 的超级听众哦。那依照你这样收听的速度，我觉得你要把我们两季全部追完，应该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啦，很快就会追完哦。那么追到最新呢，要等更新的时候，也别忘了回去听一下阿善师啦。其实啊，有些案件我跟阿善师呢，可能都会讲过，不过我想叙述的角度也不太一样，有些细节方面呢，也会不太一样哦。所以同个案子，可能两边听起来就会有不同感受。阿善师呢，除了讲这个台湾的案子之外哦，我发现他们也会去讲一些国外的案件，就是以阿善师的真实角度来做一些分析，我觉得哦也很棒。所以如果想要听一些国外的案件的话呢，也可以去回去听阿善师的一些节目哦。不过不要忘了啦，我们有最新更新的话，还是要回来听案发现场哦。好，如果各位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到 Instagram、脸书以及 YouTube 来搜寻订阅我在案发现场，掌握更多案件消息，也可以跟风的我聊聊，给我们建议。各收听平台上按赞订阅还有五星评分，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另外呢，案发侦查团队持续募集当中，只要透过 Mr. Bus MB3 的订阅赞助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还有专属的 LINE 社群呢，可以跟风的老粉们一起来抬杠聊案件心得。如果各位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话，我会都尽量在节目中给出回复。跪求听众们推坑给双方的好朋友，再听听看我们的案子案发现场，我们再见。